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月14号，公元2012年3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赞扬巴塘知识精英对民族的赤诚；中共政协代表称西藏宗教自由；外媒再披露阿坝严峻局势；联合国食物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提西藏牧民现状；13名被捕西藏学生向尼泊尔交付罚金后获释；印度藏人烛光游行纪念境内自焚同胞。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境内外康区巴塘藏人代表于今天7号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发言时高度赞扬巴塘知识界精英对民族的赤诚心。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应西藏巴塘僧俗民众的虔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7号接受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巴塘高僧纳嘎仁波切、康珠仁波切和藏人行政中央有关官员和上千名僧俗民众参与了佛事仪轨。西藏囊杰寺前任住持洛萨丹增作为金刚上师供奉了曼扎三宝，并详细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自年幼亲政以来一直为西藏政教事业所付出的伟大贡献，尤其是第三世达赖喇嘛与巴塘民众之间拥有的历史亲密关系，虔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能够为普渡所有有情众生，实现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延续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境内藏人尤其是现身同胞的遗愿得以实现，以及佑护孤苦无依的流亡藏人永驻世间。达赖喇嘛尊者接受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后表示：“
除了在宗教上与巴塘佛教学者白马建参和尼玛等有着亲密的关系外，在政治上，1954年。”我到汉地的时候就认识巴瓦平措旺杰，好像是1949年平措旺杰被噶夏政府指控涉嫌中共秘密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后来他跟解放军将领张国华一起到诺布林卡见我，当时他穿着一身藏装，头戴皮帽，但见到我时立刻取下帽子向我磕了3次长头大礼。虽然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具有强大的民族意识和赤诚心。后来在北京和我相约时，平措旺杰谈到在诺布林卡拜见我的情况，并像一名小孩一样大概哭了1分钟。他对民族的赤诚心是非常惊人的。后来我们成为真正的同志，我也跟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曾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经过很长时间后，有一次我和平措旺杰通话，我问他现在社会主义怎么了，他在电话里头只是哈哈的大笑。
达赖喇嘛尊者还赞扬杨林朵吉等人是杰出的人物，尊者说：“
高僧巴巴这是啥吉的？杨林朵吉的，这工作者很厉害。”
巴瓦扎西次人杨岭多吉和平措旺杰的大哥图汪等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有胆量有远见，最近在香港出版发行赵子阳在四川一书中有杨岭多吉致给赵子阳的意见书，如果中央政府当时就按照杨岭多吉的意见书行事， 那么根本就不会出现西藏当前的各种问题，因为当时的政权者实施强硬政策，导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难堪，藏人常年持续遭受着各种迫害和苦难。
达赖喇嘛尊者最后感谢巴塘僧俗民众联合向他供奉永驻常设佛事仪轨，并鼓励巴塘年轻藏人加强学习文化知识，肩负民族重任，再接再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的中国两会召开之际，中国外长杨洁篪警告美国收回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还有亲中的藏人政协代表称西藏宗教自由，而英国一媒体却进入西藏阿坝，再次披露了中共对当地进行军事管制的真实状况。据综合媒体消息，中国外长杨洁篪日前在人大会议记者会上警告美国尊重中国在台湾和西藏等地的核心利益，并称这些都在困扰两国关系，而且北京持续向华盛顿施压，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并收回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会中，有不少被民众讽刺为政治花瓶的藏人参加，其中拥有全国政协委员头衔的策莫林丹增赤烈活佛更在会上宣称，达赖集团利用宗教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藏传佛教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一定要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而且目前在西藏宗教自由政策落实得非常好。然而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记者何丽日前再次进入中共宣称对外国记者开放实则被当局封锁的西藏安多阿坝地区，在隐蔽的状况下拍摄到阿坝满街都是防暴路障和全副武装的中共军警，对过往藏人进行严密盘查的真实状况。一名当地藏人冒着被捕的风险接受了天空新闻的采访。
I feel very sad, you know,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这位藏人在自己供奉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的家中向记者表示，对自己的同胞一个个死去，而外界却没有人进行关注和援助，而感到非常难过，并强调藏人是佛教徒，不是恐怖分子，所以不会去伤害别人。
We're not going to harm any other people.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食物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尔·德舒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上讲述西藏游牧民现状，指责中共的强制搬迁政策导致他们生活陷入困境。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食物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尔·德舒特昨天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9次年会上发言时表示，德舒特强调对游牧民强制实施搬迁是不符现实。他说
Official news agency in China, the Xinhua News Agency,
中共媒体新华社指出，中国政府在青海落实的游牧民定居工程中，自2009年以来完成64000多户住房，共计让200000多游牧民搬住新房，并计划于2012年在青海全省牧区的23个县建设游牧民定居房屋14600户，届时让至少50000牧民搬迁住进新房。新华社说，藏人都非常满意新的生活，但是一位西藏牧民在采访中则说，新搬迁的牧民都怀念以往的生活，部分牧民靠着低于2头牦牛价钱的援助金生活，城镇的东西非常昂贵，因此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中。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here in town. End of quote.
德舒特表示，中国政府曾对他指责说没去过西藏，类似话题不可乱说，但事实上中方全面封锁西藏，屏蔽网络、电话、电邮等通讯渠道，禁止外国独立媒体进入藏地，这是众所周知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藏历新年期间在联合国前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到尼泊尔警方拘捕的13名西藏学生，在多方资助下向尼泊尔政府交付总计351000尼泊尔卢比的罚金后，于昨天6号获释。2月24号藏历新年初三，13名西藏学生包括2名女生，在加德满都联合国办公楼前高呼联合国派遣调查团赴西藏，制止中共屠杀等口号，发起名为赞巴革命的活动，遭到警方拘捕。这批被捕学生于2月27号在监狱中展开绝食活动，对境内自焚和被杀同胞表达支持和同情，抗议尼泊尔当局违反国际法非法监禁表达和平诉求的西藏难民。日前他们被地方行政官与警长指控涉嫌妨害公众罪，向尼泊尔最高法院进行了起诉。法院方面分别在2月29号和3月5号举行了听证会，但最终不顾数名律师的辩护，决定让每个学生上交27000共计351000尼泊尔卢比作为释放的条件。经过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和13位被捕孩子的父母挨家挨户筹集资金后，向尼方交付了13名学生的所有罚金。昨天周二，这批学生全部得以获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为近日连续发生的三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举办了烛光集会活动，纪念境内自焚同胞。此外，一藏人妇女日前受邀在意大利介绍了西藏问题。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民众在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于本月6号在当地举行了一场烛光游行活动，纪念几天来三位境内同胞先后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在烛光集会活动上，达兰萨拉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仁向民众介绍了本月4号和5号在阿坝县角落乡藏人妇女仁青和藏人多杰为抗议中共而先后自焚牺牲的情况，呼吁流亡藏人要与境内同胞休戚与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卓嘎杰也介绍了本月3号西藏安多玛曲县藏中女学生次仁吉自焚牺牲的情况。卓嘎杰表示，中共政权是世界人民的公共敌人，是民主、和平、自由和真理的敌人，所以呼吁全球爱好自由真理的团体和民众关注西藏局势，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藏人。在当天的活动中，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拉达还向民众介绍了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进行声援西藏绝食活动的三名藏人的目前状况，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声援活动。此外，意大利前地方妇女会会长德庆卓嘎于日前受意大利民主党邀请，为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进行颁奖，并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西藏问题。德庆卓嘎说，
当天我在与会的500多位民众前展示了西藏国旗，指出若在境内持有这面国旗将会遭受监禁。我还向大家介绍了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并呼吁他们参加3月10号的西藏抗暴纪念日。
德庆卓嘎表示，他对西藏局势的介绍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不少与会人士都对西藏问题表达了支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